今天是悲惨世界第三期，没看前两期的朋友可以从播放列表跳转。上期咱们说到沙威抓了方汀，判了他6个月监禁，那么方汀的女儿科赛特也几乎是要完了，方汀怎么求饶都没有用。这时候马德兰市长出现了，就是冉阿让，咱们还是先叫市长。方汀一气之下朝市长脸上吐了唾沫，但是马德兰市长还是要求沙威放了方汀。沙威我们之前说过一直盯着马德兰市长，虽然马德兰先生步步高升又做了很多善事，但沙威始终怀疑他是20年前在监狱里见过的苦役犯冉阿让。他也知道冉阿让8年前被释放之后又犯了罪，抢了一个小孩的钱之后就消失了，再也没验过黄护照。那如果市长真是冉阿让，就算做了这么多好事，沙威还是要抓他。现在沙威一听马德兰市长居然要求放了方汀，他就坚决地说不行。虽然市长是他的上司，他也比较顺从地看着地面，但是口气还是比较坚决的。后面这番交锋非常精彩。首先沙威说这个妇人刚才袭击一位选民，那个绅士可是有一个3层小楼的漂亮公馆。市长说我调查了一下，是那个男的的错，你应该抓他。沙威又说他还朝您吐口水，侮辱了您。市长说这是我的事儿，我可以按我的意见处理吧。沙威说不，这是法律的事儿，得按法律的意思处理。市长说最高的法律是良心。沙威说但是我不明白。市长说那你服从就好。沙威说我服从我的职责，我的职责要求他必须坐6个月的牢。市长和颜悦色地说你听好，他1天牢也不会坐。沙威跟市长对视，还想据理力争，说我跟您吵架我也很痛苦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，但是根据法律是这个婊子先攻击那个选民的，这件事在世界上不能允许。市长就援引了好几条法律，可见他这几年也是读过不少书的。他说根据这些法律，我是这个事件的审判人，我命令你放了这个妇人。沙威还想再争取，说可是先生，但马德兰市长说一个字也不要再说。沙威只好服从了，并且退了出去。再说方汀看到两个人这番争论之后，也终于明白了马德兰市长是救了他，把他从地狱从恶魔手中救出来了，不仅是他，还有他的孩子。而且他刚才刚朝市长脸上吐过吐沫，市长居然毫不在意。而且这还不算完，市长刚才听了他跟沙威诉苦的内容，也知道他的所有遭遇，这时候跟方汀说辞退您的事儿我完全不知道，您当时为什么不来找我呢？这样吧，我替您还债，把您的孩子接来，您不用再工作了，需要多少钱我都给。而且更了不起的是他宽慰了方汀的灵魂，他说如果您刚才说的话都是真的，我也并不怀疑，您的一生在上帝面前也始终是善良贞洁的。啊，可怜的妇人。也就是说不仅他和科赛特以后衣食无忧了，而且他沦落为妓女这件事情，市长也觉得这是无碍您的贞洁和善良的，真是太令人感动了。所以方汀激动的一下就晕了过去，市长赶紧命人把方汀抬到工厂疗养室里让嬷嬷们照顾，但方汀发了高烧，胡言乱语了大半夜才睡着。同时市长也调查了一夜，把方汀的所有经历都弄明白了。他写了封信给孟费梅的德拉蒂夫妇，方汀欠他们120法郎，他寄去300法郎，让他们快把孩子送来，妈妈病了要见孩子。德拉蒂收到钱喜出望外，说我们可别放走这孩子，肯定有个冤种爱上他娘了。他还寄回一张伪造的账单，说之前给科赛特看病花了500法郎。市长就又寄去300法郎，这回总够了吧，说快把孩子送来。邓大帝收到信又说还了得，我们千万不能放走这孩子。可见他把科赛特当成摇钱树了，这个人实在是太垃圾了，不仅虐待儿童坑蒙拐骗，对方汀母女的遭遇完全没有同情心。也对，如果有一点良心的话也不会虐待儿童了。而方汀的病越来越重，之前那个绅士塞那把血太狠也太凉，一下激得他全身好像都不出汗了，所以他的咳嗽病肺病越来越重。照顾方汀那些修女本来都蔑视他，因为他是妓女嘛，但是方汀发烧的时候经常说起女儿，他说我是有罪，但我是为了女儿才做坏事的，我女儿是无罪的，她还那么小，她像个天使一样，她的翅膀是不会掉的，等我见到孩子就说明上帝还是保佑我，赦免了我的罪的。哎，这些慈母的话让那些修女都心软了，都被他降服了。 市长还找医生来给他看病，医生听了他的肺之后摇了摇头说，他不想见孩子吗？快接来吧。市长就明白他这暗示方汀已经病入膏肓了，但市长在方汀面前还是强颜欢笑说，孩子接来您的病应该就好了。同时他又给邓大帝家写信说快把孩子送来，但是过了六个星期，邓大帝一直找各种借口就是不送孩子过来。市长最后想派个人去接科赛特，实在不行他自己去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伤马蒂案件，让本来已经转好的故事走向又拐了一个弯，陷入了一场非常纠结的事件。有一天沙威来找市长承认自己之前错了。这里我必须真人出镜讲解一下书里对沙威性格的描绘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，但各影视版本演得不太全。首先沙威也是出身底层的，他父亲就是个苦役犯，母亲是个抽纸牌算命的，而且牢里生下的沙威，可见他母亲也坐过牢。沙威长大之后认为自己是社会以外的人，永远没有希望进入社会。他看见社会毫不留情地把两种人拒之门外，攻击社会的人和保卫社会的人。于是他做了警察，因为他有一种不可解的刚毅、规矩、严谨的本质，而且对他所处的游民阶层有一种说不出的仇恨。后来他一帆风顺，40岁当上了侦查员。书里他外貌描写也很有意思，说他长得很凶恶，塌鼻子、大鼻孔，两颊都有很长的络腮胡子，郑重时像猎犬，笑起来像老虎。他性格中最重要的两点就是一，尊敬官府，二，仇视反叛，而且两点都很过分。一方面他尊敬公职人员到了盲目的地步，认为官员都不会犯错，另一方面呢，他仇视所有的犯罪者，鄙夷厌恶他们，认为一旦犯过罪终身都不可能改好。所以他跟冉阿让就成了一对宿命的冤家，他们两个的斗争贯穿了整部书。这两个人的形象在整个文学史上可以说都是非常典型非常出彩的。那冉阿让既然是主角，沙威在书里显得就像反派，但他也不能说是反派，因为他虽然残酷无情、铁石心肠，但他完全不双标，他对自己也一样的严苛。他刻苦、独居、禁欲，几乎没有任何的娱乐，就算是父母犯了罪，他也会一样抓，而且觉得很得意。所以这样的一个人，你很难说他是坏人，而且他也是正直、诚实的。只不过过度信奉法律的权威，同时对犯法的人毫不通融，毫无怜悯。书里也多次提到沙威是个可敬的人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一旦咬上了冉阿让就肯定不会松口。他还打听到市长曾经派人去法维洛勒调查过一个家庭的事情，那就是冉阿让的故乡，肯定是市长派人去调查姐姐的事情，但是也没有下文了，可能是没什么结果。沙威知道了这事儿，觉得抓到了市长的把柄，但当然也是间接证据，没有直接证据。还有另一个间接证据，就是有一次一个老人被车压住了，这个老人叫戈峰伯伯，他曾经是这儿的官吏，在马德兰先生刚来的那几年，戈峰伯伯还嫉妒他，暗算过他。后来呢，戈峰伯伯就破产了，穷困潦倒，只剩一辆马车讨生活，现在还被马车给压住了，车和人都陷在泥地里，围观群众谁也不敢上去抬，因为如果贸然摇晃车的话，可能更会加速人的死亡。现在唯一的方法是有人钻到车的下边一个缝隙里，用自己的背部把车给顶起来一点，周围人就能上手去抬车了。这时候沙威先赶到了，看了情况之后派人去找个千斤顶来，但是比较远，可能要15分钟才能找来，肯定来不及，车再往下陷一会儿就会把人压死了。然后马德兰先生来了，他当时还不是市长，看了这个情况之后，他果断地悬赏100法郎，问谁愿意钻到车下边把车顶起来，但是没人敢，一个是需要极大的力气，另外一不小心的话自己可能也会死。马丹先生又加悬赏200法郎，最后加到400法郎，还是没有人敢。这时候沙威盯着马德兰先生说，我只认识一个人有你说的这个本事，那人曾经是一个苦役犯。马德兰先生听了面无人色，他知道沙威认出了自己，那如果他现在去救人，不仅冒着生命危险自己可能会死，就算成功救出人来，也会让沙威更坚信他就是冉阿让。但是眼看戈峰伯伯快要不行了，马德兰先生苦笑了一下，还是钻到了车的下面去。 围观群众大声惊呼，让他快出来。一开始车确实没有动静，没顶起来。戈峰伯伯自己都放弃了，说您快走吧，让我死吧。马德兰先生越来越用力，最后用尽了所有力气，真的把车慢慢顶起来了一些。围观群众赶紧上去搭把手，把车抬起来一点，两个人就都出来了。这就是一种非常极致的以德报怨。马德兰先生不仅自己冒着生命危险，还冒着被警察认出来自己重回大牢的风险，去救的还是一个曾经攻击过他的人。而且马德兰虽然现在还不是市长，但也是挺有钱有地位的人，救的是一个潦倒的底层百姓。所以雨果先生通过这种对比强烈的写法，突出了冉阿让灵魂的伟大。当然马德兰先生这么伟大的救了戈峰伯伯，沙威依然不为所动。如果有直接证据证明他就是冉阿让的话，沙威肯定会抓他回去坐牢。至于被救出来的戈峰伯伯呢，也成了马德兰先生的死忠粉，还抱着他的膝盖亲吻。但他后来离开了这个城市，去了巴黎一所修道院做园丁。大家记住这个伯伯，后边还有挺重要的戏份。好，那咱们说回正题。在马德兰市长救出方汀六个星期之后，有一天沙威来找市长，他看起来很忧郁。他先说，我犯了很严重的错误，请您罢免我的职务。市长问，犯什么错误了？沙威说，六个星期以前您让我放了那个女人之后，我非常气愤，就忍不住给巴黎警署写了封信揭发您，说您是苦役犯冉阿让。20年前我在做副监狱官的时候见过他，我觉得您很像他。那个冉阿让在释放之后好像偷了一个主教的东西，又抢了一个孩子的钱，之后就消失了，到现在政府还在通缉他，已经8年了。听了这番话，马德兰市长的心情可想而知，但他还是装出毫不关心的语气问，那巴黎警署怎么说？沙威说，他们说我疯了，因为真的冉阿让已经被抓住了。市长说，啊？沙威说，是这么回事，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叫商马蒂伯伯的穷人，穷到了极点，都不知道靠什么为生的，最近被人抓住在一户人家里偷苹果，被抓到阿拉斯监狱，那有一个曾经的苦役犯认出他来，说他是冉阿让，还有两个苦役犯也这么说。然后警方就深入调查，犯这个商马蒂30年前在法维洛勒出现，这是冉阿让的故乡嘛，而且商马蒂在那儿做修剪树枝的工人，冉阿让曾经也是，你看对上了。所以猜测是冉阿让出狱之后改了名字，用让做名字放在前面，然后跟了母姓马蒂，成了让马蒂，在那个地方呢让读作商，所以成了商马蒂。那在我们读者看来都知道，这番话完全是先射箭后画靶，甚至冉阿让的母亲到底姓不姓马蒂好像也没有说，大概率是警方这么猜的。这样的标题就叫冉怎样能变成商，当然是在讽刺这个社会对商马蒂这样的穷人也是在迫害的。既然有人说他是冉阿让了，就真能生搬硬凑找到点证据说他就是，就算也有一些反面论据，但都被无视了。而且沙威自己也去看过了，他也觉得那个商马蒂就是冉阿让，所以他非常痛苦，来跟市长道歉。马德兰市长又问，那个商马蒂怎么说？沙威说，他肯定是不承认嘛，还装傻，说自己就是商马蒂。沙威还说，这商马蒂犯的罪呢，其实是翻进一道墙，折断一根树枝，摸走几个苹果。这事儿如果是小孩子干的，只能说淘气，如果成年人干的，也只是小罪，顶多监禁1个月那种。但如果是苦役犯就不一样了，就是重罪了，那就是私闯民宅并且盗窃。所以如果这个人不是冉阿让，那就是小罪，如果他是冉阿让就是重罪，肯定会判终身苦役。总之商马蒂马上就会在阿拉斯开庭受审，沙威也会去出庭作证。这时候马德兰市长又假装办公，处理了几件事情，又给沙威交代了一些安排，最后问他，你什么时候去那儿出庭作证？是几天之后吗？沙威说，不，今天晚上就要走，明天就开庭，而且这个案子挺简单的，当天就能判出结果。沙威最后又说，我犯了错误，请您革我的职。但市长不肯，说您是个值得尊敬的人，我钦佩您，您应该升级才对。沙威说，我不能接受，我把一位可敬的市长当苦役犯揭发了，这是严重的错误，如果对自己不够严格的话，那我对别人严格就没有道理了。您不要对我好心， 我不喜欢那一套，社会腐败正是一种好心造成的。如果您真是冉阿让，我绝对不会以好心待您的。我也常对自己说，你最好小心点，你要是出了岔子就等着瞧吧。现在我确实出了岔子，所以您处罚我吧，开除我也行，我有双手可以去种地。可见沙威真是对自己也毫不手软啊，完全不双标。书里说这个诚实的怪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奇特伟大的气概。马德兰先生只好说，那以后再说吧。沙威就说，行，那我先继续履行职责，就出去了。好，然后到了本期的重点，一段非常精彩的内心戏。马德兰先生先是去看望了方汀，安慰他说科赛特快来了，然后他去了一个租马车的地方，预租了一辆马车，要明天早上4点到市长家门口等着。然后市长回了家，吃完饭上了楼，在自己房间里走来走去，开始头脑风暴。这章的标题就叫脑海中的风暴哈，真是头脑风暴，就是他自己跟自己辩论。这一段书里足足写了18页，15000多字，够我们讲一个小时的。当然我们还是挑重点讲。首先，冉阿让成了滨海蒙特勒伊的市长，他有两大心愿，一个是立德做善事，另外一个就是隐姓埋名让自己安全。但如果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他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安全而牺牲品德，这个从他救戈峰伯伯那件事也能看出来。即使生命有危险，即使可能会被警察发现，他还是去救人了。所以当他听沙威说了伤马蒂案件的时候，他第一反应就是去自首，把伤马蒂救出来。因为他觉得自己确实出狱之后又犯了罪，抢了小瑞尔威的钱嘛，所以牢里始终有他的位置。按当时的法律，他肯定会被判牢底坐穿，甚至有可能死刑的。但是呢，他脑中又拐了一个弯，他想到如果那个伤马蒂进去了，就顶了他的位子，那他以后就彻底安全了。他本来还担惊受怕，冉阿让的身份是他唯一的风险，足以毁灭他。但这么一来的话，他就一点风险也没有了，他就彻底斩断了过去，彻底安全了，就算是沙威也威胁不到他了。这种感觉可以想象有多爽，压在心头的那块大石头，一座大山吧，终于要搬开，要消失了。但是呢，他一点都不觉得快乐，他在屋里走来走去，慢慢的想法又掉了个头，他开始骂自己，我的人生难道就是要欺骗警察，要隐姓埋名吗？刚才那种想法叫什么斩断过去，那不是又做贼了吗？而且是最丑恶的贼，我偷了另一个人的身份、性命和在阳光下生活的权利，我这不就是杀人吗？他就觉得主教好像在看着自己，如果他昧着良心继续做市长的话，能骗得过别人，但是骗不过主教。之后他活着也是枉然，忏悔也是白费，但如果他去自首救了那个人的话，那才真的洗心革面，主教也会承认他是一个善良纯洁的人。虽然看起来是入地狱，但其实对他来说是出地狱，这是最惨痛的胜利，最伟大的牺牲。想到这儿，他就大声地说，走这条路吧，去救那个人。随后他写了封信给巴黎的银行，应该是交代自己那63万存款怎么处理。这时候已经过了5夜，然后他突然想到了方汀，又是一道意外的光，他就喊道，之前我只在替自己想，挽救我的灵魂说到底也是私事，我这样想是不是太自私了呢？如果我被抓进去，工厂会怎么样，这个城市会怎么样呢？这里我们插一句，虽然在我们现实世界中很难说一个城市会因为一个人而繁荣，没了这个人就衰败，但是在书里呢，确实是这样的设定，而且也不无可能吧，在那个年代。书里说，就是因为冉阿让当了市长，他开了这个工厂，这个城市才欣欣向荣。书里还有很多细节我没有讲到，他不仅是改善了工艺，对这个城市还有很多的扶植、振兴、推动、资助等等。总之我们可以认为，如果没了马德兰市长，工厂一定会破败，城市也会再次衰落。所以冉阿让的想法是有道理的，他想到了方汀还有他的女儿，他也看出多纳蒂夫妇不是好东西，孩子可能现在就冻得发抖呢。如果我被抓了，肯定是母亲丧命，孩子流离失所，最后像狗一样死在路边的结局。 那如果我不自首呢？商马蒂会被抓进去，但他确实也做了贼呀。我在这边继续做市长，十年之后我可以挣1000万，我自己一分不留，全散在地方，千百个家庭都快乐。消除了贫困，就消除了罪恶，可怜的方婷也能抚养他的孩子。天哪，我刚才是疯了吧？居然想去自首，就为了显得我自己高尚和伟大，这不也是一种欺世盗名吗？就为了救那个商马蒂，他可能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他也很老了，可能没几年好活了，在牢里说不定还比他在外面过得好一点呢。而且是他自己倒霉才被认成我，这和我不相干呢。最后他说，是的，我下定了决心，还做马德兰吧，这是为了大众的利益，不是为我。想到这儿，他就从壁橱里很隐蔽的地方掏出了一些旧东西，就包括他当时出狱时穿那身衣服，当时拿那个口袋，还有那根铁棍子，他全都扔到壁炉的火里边烧了。那个口袋烧破的时候，露出里边一个40苏的硬币，是他抢小瑞尔威的那个钱。这些东西他藏了8年，现在终于要销毁了。而且他还把主教送那两个烛台拿下来，也扔进火里了。但是很快，他又听见心里另一个声音说，对，没错，干到底，销毁所有东西，销毁烛台，忘了主教。那个老人也许什么都没做错，他的苦难全是被你的名字害的。你做可敬的市长，俨然是个君子。同时，那个人顶着你的名字，穿着你的囚服，替你坐牢。是，会有很多人赞扬你，但也有一个人会诅咒你，而且只有那个声音能够上达天听。然阿让甚至产生了幻觉，觉得那个人就在屋里跟他说话一样，所以他又把那两个烛台抢救出来，放回壁炉上。你看，他的想法已经第4次反转了，又犹豫了。这一下好像回到了原点，又陷入两难的境地，还是那两个选择，留在天堂做魔鬼，还是回到地狱做天使。他就这样在屋里来回走了5个小时，一直在头脑风暴，一直在自己跟自己辩论。到凌晨3点的时候，他才终于倒在椅子上睡着了，还做了个梦。这个梦也很抽象，咱们稍微说一下。他梦见自己小时候跟一个哥哥在田野上走，后来他一个人走进一座城，很荒凉，人都不说话，只看着他。后来跟着他走，最后围住他，有个人跟他说，难道您不知道您早就死了吗？然后所有人就都消失了。这时候然阿让也醒过来，听见老女仆敲门，他问什么事儿？女仆说，有辆马车楼下等您。然阿让说，什么马车？女仆说，说是您叫的预约的马车。他这才想起来自己预约过马车。女仆又问，那我怎么说？然阿让说，我这就下去。到这儿呢，其实他还没有做出最后的选择，还是很矛盾很纠结。但他既然一开始就雇了马车了，这时候他还是决定先去那儿看看，去阿拉斯的法庭上看一看，看看那个商马蒂，看看所有人怎么说。那么他到底会怎么选择呢？咱们下期再讲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，希望订阅我这个频道，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我是玫瑰叔，谢谢大家。